老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呢为大家邀请到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为大家守护用药安全。而提到吸烟对于健康上的危害呢，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国人的十大死因都大都和吸烟有关系，包括了像是癌症啦、心脏病、中风，还有慢性肺部的疾病等等，每年的至少有20000人是死于烟害的。而且不只是吸烟者哦，大家都知道还有什么所谓的二手烟啦、三手烟的毒害，甚至呢你们知道吗，吸烟的习惯它也会产生用药上的一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吴姿化监事，来告诉大家。吴监事呢也是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呢临床药学科的教授，应该称吴教授。教授早安。
大家早主持人早。
早。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哦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在那个春假之前就已经拟定的主题。对不对？
是。
然后我自己昨天在看那个新闻快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行的字哦，就是我们的戒烟大使，我们的孙月孙孙叔叔，
好，
我们都知道他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他后来就戒烟了嘛。但是呢，这个慢性的好像什么肺阻塞的一个问题，对他健康上一直有一些些的影响。他昨天好像就住进了加护病房了。
是的，是的，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应该也非常的惋惜这样子。那也一直在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再健康恢复这样子。
是，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说，原来在这个我就算已经戒烟了，可是它产生的身体所造成的一些的影响，其实它已经造成了一些健康的一个损害耶。
是是，那主要的这个成分呢，应该是就是并不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尼古丁。其实尼古丁的成分是让我们就是好像会习惯这个成瘾吸烟的这个成分，那真正的会造成，当然尼古丁本身也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心血管的一些指标啊这些，那但是真正会一直存留在我们体内比较难排除的，其实是一些化学的其他成分，像焦油的部分。那就有点像是说我们民众如果到旅游，然后不小心住到就是曾经是可以吸烟的这个房间的话，就会闻到一股特殊的这些味道。那它会一直留存在空间里面，其实就是这个焦油它其实特性就是特别难被清除排除，那所以就会造成长期的我们体内的一些存在的损伤这样。
是，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都只提到二手烟嘛？
是
最近我们在说那个三手烟，就是我们在环境当中它残留的那些的烟味，
是
它好像在6个月以内它都很难消失，我们只要到了那个空间当中哦，其实那个危害就对我们造成了影响。
是的，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环境毒物研究所它也有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就是也是有特别指出说，燃烧不安全的这些烟害啊，或者是甚至烧烤的这些肉品，那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那它就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那其中呢就有250种是对人体是有健康有害的。 那在其中呢，又有93种是致癌的这样子。
嗯，所以哦，我们要告诉一下大家，不只是我觉得，吸烟者要顾及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我们对于二手烟啦、三手烟这些哦，弥漫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的烟害，比方说我没有吸哦，但是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空气、阳光、水是我们的维持生命的必须嘛，
是，
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大家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那另外呢，就是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了啊，那个怎么会对于用药的习惯，哦，我吸烟的习惯会对于用药的一些会产生一些的问题，这是很多民众不是那么的理解。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一跳，哎，
是的，抽烟它本身呢其实就很特别的，这些 PAH 刚刚所提到的所谓的多环芳香烃碳氢化合物，这名词很长，那我们就简称它为 PAH。那这个化合物呢，它其实是会让我们吸烟之后会存在我们体内的同时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的酵素的活性。那我们这个服用药物的时候，当然就是它药物毕竟是化学物质，我们自然就会有肝脏或者是其他的酵素帮助我们做代谢，然后排出从粪便啊或尿液排出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肝脏的酵素它如果受到这个吸烟的这些成分的影响，它是会让它的活性变好的。
活性变好的意思就是它的代谢变得快。
对，它会对药物的代谢的速度就会加快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时候希望药物在我们的身体它是有一定的时间，对不对？
对对对，才能够产生一定的疗效这样子。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们就是可能某一些的疾病去就医做了一些的可能医生开了药，
是
就发现对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的疗效。所以他的吸烟习惯有可能是造成的这方面的影响，
就是譬如说他并没有让医疗人员知道说他有吸烟，那医师呢可能如果说是用一般的治疗的对一般人没有吸烟的治疗方式去开立他平常认为就是都会有效的剂量，那就有可能因为这些药物这个吸烟的人他很快的在体内被代谢了，所以预期在体内存留的这些药量呢就会比平常的人一般人还要少这样子。
所以怪不得以前我们自己在就医做检查，有一些的医生就会特别的问一下，就是问一些习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
是这对对，
有时候前面的一些的那个医护人员就会先问了，护理人员先问了，
是，
然后呢会有没有吸烟？我想说干嘛要特别问这个？原来是因为说对药物的一个疗效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是的，
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话就变成说一般人可能开的是多少的一个成分的比例，那他可能要比别人再多一些些，是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我们的北医呢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有特别针对就是思觉失调症他在使用这个一些抗精神病药方面做了临床药物动力学的研究，那的确也发现我们国人呢我们收录的这个国人他是有吸烟习惯的，然后呢我们为了要了解到底吸多少烟才会造成影响，因为通常民众有时候就会说啊我只是吸一根烟哦，但
偶尔吸吸
哎是那有关系吗？所以我们就特别针对这个议题把这个病患呢做了一个区分，那的确发现就是即使他是只有每日吸1到4根的，他的这个一般我们给譬如说是10毫克的这个剂量呢，他在体内达到的最高的这个浓度其实是还是低于我们认为的平均的有效治疗的浓度。
所以我们以为一天1到4根那些吸烟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少的，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没想到他就已经影响到了这个药物的疗效。
是的是的。
那如果超过4根以上不是更离谱了吗？
没有错，对，我们其实也有收录了这个吸烟超过5根以上的这个民众的病患，那结果发现呢他的体内的这个药物的总含量也明显的下降，那后来呢而且呢他的这个下降的药量是低于一般没有吸烟人的，他只有到他的1/3的量这样子。
等一下，1/3哦。 那就是快到一半了呢。
就是比一半更少，
更
少，哎，对 对,
对，
比一半更少，是的，
是是。所以以此类推的话，只要你的烟瘾越来越大的话，可能那个疗效。哦、它剂量就要一直不断的往上增加了、
对，就如果说在医师评断他认为这个病情就是血中浓度也不足，然后病情好像的确也没有改善，嗯嗯，那这个时候医师他慢慢发现了，他就会再把剂量调升到可以这个改善的目标，但是这个就变成要花一些额外的时间去做剂量的调整，这样子
是哎，所以教授，我觉得这个研究报告非常的重要哦，就变成说，医生不只是问你有没有吸烟史，反而要问你平常你通常到底是一天会抽几根的烟，
嗯，
我才能够在第一的时间，我在开药的时候，有些是即时性的一些的药哦，
嗯，
我才不，我才能够注意到那个疗效的问题，
是是是，对，国外也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的报道，这样子，
嗯，哎，所以这样说，为什么北医会特别的做这方面的研究呢？
这个。其实精神科的病患里面有根据一些报道，就是至少有50%以上的民众是的这个病患是有吸烟的这个
习惯，
是的是的，那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精神的状况也都有一点关系，这样子。
会觉得烦躁的时候，那个
是
安慰剂的感觉吗？
没有错，对对，
嗯哼哼，
所以我记得刚刚主持人一开始谈到孙悦，
孙叔叔
、嗯，对，那他其实他在做这个戒烟宣导的时候，他也曾经也跟大家说，就是提醒说，哎，其实问题来了，其实。吸烟并不能解决现有的状况问题，这样子。
是，很多人说他抽烟是因为那时候压力大，
没有错，
对不对？
是是，
欸，所以他会特别以那个思觉失调症哦，就是精神疾病方面做这个吸烟相关的一个研究，
是，
所以 是因为说他针对这个吸烟者思觉失调症他们的一个药物的部分。是会特别做影响吗？
是刚好这个族群的病患他们所需要用到的药物也是这一类特别容易受到这个所谓的 CYP1A2 的这个酵素
的影响，
代谢的影响，对，那包含忧郁症，其中有一些药物也是用在忧郁症的病患身上。
哦，所以精神疾病的用药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是，你是不是有吸烟史？哈，
是是，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啦，不管怎么样，还是戒烟啦，提早戒烟啦。
对，如果就是在适当的机会，那也请家人一起。跟你一起努力，这样子，
嗯，因为其实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疗效的话，我们就会如果用一般民众的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就变成说我好像药物越开越重的感觉，
是
可以这么说哦，
就会有这样的误解，这样子，是是是，那事实上就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那原本你可能就是已经决定要戒烟，那根据报道，就是你如果戒烟，也就是说你停了2天的这个吸烟的习惯，你等于是2天没有吸烟，其实这个酵素就有可能又恢复了。
真的吗？
就是又恢复正常
值，正常，
对，又调降下来了，这样子。
是是，
所以就会造成就是医师在给药上面的一些难以掌控的情况，也就是说原本医师可能发现，哎，你这个不。你有吸烟，所以给你比较大的剂量。
对，
但是呢，你戒烟的这2-3天之后呢，如果这个剂量没有再去注意的话，那或者是说医师他并不了解你在做戒烟，或者是就是变成让你的酵素如果又恢复下降了，那变成是你的体内的药物浓度其实是又
高的，
又增加了，对。
哎，我觉得这样真的很麻烦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理解到吗？就比方说，我心情好的时候呢，我抽1根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抽1包烟，有没有？这样我们身体的那个肝脏酵素它活化的那个整个状况就不一样嘛。
对对对，就是一直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
对，随时在变动。
是是，
所以这真的会造成医生的麻烦，不只是医生的麻烦，我觉得很多的药物如果在我们的身体残留的时间，我们有一定的时间 久或者是太快都不好。
是的是的
所以老师我们还是要宣导一下戒烟。
是的所以就今天也特别感谢主持人给我们的北市药师公会这个机会，那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宣导，那希望呢民众呢就是就医了之后回到社区，那也可以多跟你的邻居的药师可以多聊聊你现在的生活形态，那也鼓励那个加入这个戒烟的行列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的药师也接受非常多的戒烟卫教的这些课程的培训，那我们有分基础的中阶的还有更高阶的这些培训，都是希望能够让药师的能力更好，来辅导我们的民众这个戒烟，然后迈向更健康的生活这样子。
是，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药师真的会很安心，有任何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哦，其实在驻点的部分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它就已经像我们的便利商店一样哦，是我们的好邻居了。
是是是。
好，那另外就是老师在那个我们的刚特别提到的是精神疾病的部分，如果又有吸烟者的话，他可能在药物的部分他会代谢的比较快，因为肝脏的酵素它活性会比较快嘛。
是。
除了吸烟者，针对他是又等于是我们的精神疾病的朋友在用药的话，会有一些影响。还有哪一些的疾病，其他也会受到这个影响呢？药物的部分，
其实有吸烟习惯的民众，其实也比较容易，就是在常年之后会有所谓的阻塞性的肺炎的部分的，
就像我们的孙叔叔嘛，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所以那这些民众呢，他其实也都要仰赖就是另外一类的药物，叫茶碱类的，就是所谓的 COFeeling 的药物，来扩张他的这个呼吸道这样子，那可以帮助他能够比较顺畅的这个呼吸。
是，那如果他已经有慢性的肺阻塞的问题，他有在服药。他可能需要长期性服药了，
是
对不对？
也通常是的。
那他又有在，他现在还没有戒烟，又正在那个吸烟的话，所以这样子的这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疗效了。
对，通常这个医师如果就是了解他是有吸烟的状况，通常如果譬如说刚刚提到的 COPD， 就是阻塞性的这个肺炎的病患，那通常医师也大概都会了解到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吸烟习惯，所以平常在开药的时候应该就会了解到可能就是需要比一般人的剂量还高这样子。
那如果我华又要问一下，如果以孙叔叔的例子，他已经不吸烟了，所以他整个的肝脏的一个酵素部分他是算恢复正常的？
有可能是会恢复的，
恢复正常。
对对对，那但是还是要但是我们就是只能去了解去推测说应该是恢复这样子。
其实那整个数值的部分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测。
没错，对对。
好，那另外就是那针对高血压的用药会不会有影响呢？
高血压的用药其实是刚好是另外一类的酵素在代谢，就像过去我们北市药师公会也有就是其他的药师来电台做分享哦，就是谈的是葡萄柚汁会影响这个，同样也是会影响这一类的酵素。但是呢，这个肝脏的酵素，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色素 CYP 的这个酵素呢，它其实有很多种亚型。那刚刚一直在谈到会受到吸烟的影响的这个酵素是属于第一类型的，就是 E1A2 这一类型的。那葡萄柚汁呢，它其实影响的是另外一个类型，是 3A4 的这一系列的。那 3A4 呢，它所负责代谢的药物呢，就会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比较多是降血压的药啊，或者是降血脂的药这一类的。
是，所以基本上真的有吸烟史的话，还是要告诉一下我们的医师。对，你是属于慢性的疾病的话，其实你会定期的做一些的回诊嘛。
对，它所影响的就是 1A2 这样。那跟
如果他开的那个药物，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另外就是我没有吸烟啊，可是旁边人会吸烟，我吸二手烟的 化，我们知道对我们自己的健康上是会有危害的哦。
嗯嗯，是的。
但是会不会对于我现在所使用的药物，我吸了别人的二手烟进来，哎，会不会影响啊？
是的，这个卫福部他在网站上面也有做一些公告，哦，哎，那也是其他的一些单位的研究，那他们得到的结果是说，在未禁烟的办公室工作8小时啊，所吸收的二手烟相当于吸了6根烟。那在未禁烟的 pub 再待上8小时呢，等于相当于抽16根烟这样子。
哇，所以我没有吸烟，但是我都吸二手烟的话，其实我在用药安全部分、疗效部分，我也有风险哎。
是的，没有错，是的。
哇，那怎么办啊？所以还是要宣导一下，不过现在吸烟的朋友们，我们越来越多禁烟区了啦。
是的，
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室内是真的不能够吸烟，可是 pub 好像没有禁烟呢，吼。
嗯，
对啊，吼，所以如果你常出没这些地方，或者是你是处在那个什么那样子的环境当中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心。
对，
如果你有在这方面的用药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告诉医生，医生我没有抽烟，但是我的环境它是属于我长期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要这样子说呢？
也是对，也建议还是要稍微告知这样子。对，
好，所以吸烟习惯对我们的用药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就是会影响到疗效的一个部分哦。我们还是不断的呼吁一下大家，这个赶快戒烟啦，吼！而且参与我们国健署的戒烟，我记得它有一些的活动嘛，戒烟赢奖金，对不对？好，相关资讯去参考一下我们的国健署，
好，国健署，
对对对，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甚至为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亲友家人，哈，都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所以如果现在在戒烟的好朋友们，我们要再次的告诉一下，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在戒烟的话，那你在使用一些的药物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做告知哦，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就是还是在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吸烟除了会造成呼吸系统的毒害，那旁人呼出的这个二手烟呢，也同样会对周遭的人员也同样也会造成毒害。那尤其呢，这个吸烟所吸取的化学成分呢，是会改变我们的肝脏酵素，尤其是 1A2 的这一类的酵素。那所以呢，只要是药物是经由 1A2 所代谢的，这些药物呢都有可能会因为你改变吸烟的行为，就是不管你是吸烟或者是你要做戒烟哦，那都有可能会是必须要告知你的医师还有你的药师哦，那让他们呢能够为你掌控你的这个用药的剂量。
是，没错。我刚刚看到老师的资料还提到哦，因为当我们逐渐的减少吸烟量的时候，我们负责代谢药物的肝脏酵素的活性它就下降了嘛，所以哦，有的时候说戒烟的朋友们，不行，我不能戒烟，我会变胖。哎，所以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哦。
变胖
有，是不是
变胖是跟戒烟本身产生的一些戒断症状也有关系，
哦，也有关系，哦，
对，也有关系，对，就是也有报道，就是去记载这些病患这些抽烟吸烟者，他戒烟过程里面呢，他其实是会产生一些焦虑。然后
一直吃，
然后就会有变胖，那心跳上面也会加速，那这个是属于尼古丁的一个戒断的一个症状的产生，这样子。
嗯哼，那个是副作用，戒断那个是副作用吗？戒烟的副作用？
戒烟的
戒断症状，
我们称就是专有名词称为戒断，就是说你原本有抽烟，那身体已经习惯有烟、有尼古丁的这个存在，那但是因为你改变，你不吸烟了，那就你停了，身体就感觉到，哎，为什么没有尼古丁了？它就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这些反应，那这叫做戒断症状，会让戒烟的民众会感到不舒服，这样子。
所以就是因为有戒断症状，它就会那个 会中断，对不对？
是的，
那个
没有错，
那个、信心会
真的
没有产生信心，
不容易，对，
会有挫折感，对不对？
是的，真的是不容易。
那个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嘛？对，要熬过嘛？
所以在戒烟过程，其实我们有一些 SOP 标准的流程。那刚开始我们也会提供，就是一些额外的药物让民众可以把这个抽烟的尼古丁用药物做替代，这样子，那不会让身体突然完全没有尼古丁就很不舒服。这样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吼，这个有抽烟的朋友们对于我们的用药的安全疗效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有刺激你啊，吸烟的朋友们想要去戒烟的话，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
是的，
或者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戒烟门诊
是的，
也可以去做一个咨询了，
是的，
赶紧的付诸于行动，好不好？
没错。
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吴姿华监事，也是我们的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临床药学科我们的教授所做的一个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非常非常的实用，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们有时候做一些回馈的时候会很感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每次都派了我们不同的同仁来到节目当中哦所做的一些的分享。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了，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